好，弟兄姐妹晚安啊！今天是我们2022年第48周啊，圣经分享啊，已经来到了12月6号。今天啊，分享的内容是彼得前书1到5章啊，彼得前书1到5章。我们来看一下彼得前书的背景啊，那这个作者就是彼得，彼得原来的名字叫西门。后来主给他改名字为基法，意思就是石头。那这个亚兰文呢是基法，希腊文呢就是彼得。那么彼得前书写作的时间可能在主后64年左右啊。那当年罗马发生大火，罗马皇帝尼禄啊，随后开始逼迫基督徒。那彼得呢，大概是在65到67年间呢，是在罗马殉道的。那我们从5章13节，彼得前书的5章13节来了解写作的地点哈。5章13节说，在巴比伦与你们同盟拣选的教会问你们安，我儿子马可也问你们安。所以呢，那么虽然的经文是写巴比伦，那也有可能呢指的是罗马哈。那写作的对象呢？是这个小亚细亚半岛上有5个省份的基督徒，所以，我们从彼得前书1章1节哈，我们来思想，如果彼得是在罗马写这个彼得前书，那么对象呢，就是在这个小亚细亚的这个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和庇推尼。写给在那边寄居的这个基督徒。那接下来在第一节问安以后就开始要进入一个很重要的教导。所以呢，我们就来思想，那么彼得前书写作的目的是什么？那就是跟他原来当时的背景是有关系的。所以呢，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跟雅各书同样呢，雅各书跟彼得前书都是写给正在面对逼迫的基督徒。我们从雅各书1章2节说，给那在落在百般试炼当中的基督徒。那彼得前书也是这样，你从第6节、第7节讲到一个信心的试验，我们可以了解当时的基督徒受到这个逼迫。所以呢，当时到底这个社会在教会在那个处境当中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所以有圣经学者就来试着去从历史去了解这个问题的所在。所以呢，那个时候就是基督教呢跟希腊文化发生接触，那么接触的时候，因为是罗马社会罗马统治的一个情况，那么他们的社会价值跟犹太传统和基督教主要的价值观冲突，所以就产生了这种紧张的局面，所以呢，形成了当时基督徒的身份就是 identity 跟持续性 continuity 能够继续的走在信仰上的一个危机嘛。所以呢，在罗马主要的一个社会价值观呢，叫做管制你知道，在罗马的社会里面奴隶占了最低下层的奴隶占了大部分的这个人口，那上面都是那些有钱人贵族这些，所以呢，管制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凡是做主人的要管制奴仆，丈夫要管制妻子。父亲要管制孩子，这些是一个让罗马帝国社会能够安定的主要原则。所以，如果有任何的宗教或政治团体对这样子的一个价值观有一个批评跟不同的看法的时候呢，就被认为是对罗马政权的一种威胁。所以在彼得前书要澄清的就是说，基督教信仰的社会和家庭的规章与罗马的社会价值没有冲突，不会破坏这种和谐。然而，那个基督教当时是一个新兴的宗教，又没有得到政府认可，自然呢在社会当中受到很多的压力。所以，如果要避免这个压力呢，就是 难免的要跟当时的社会和价值观来认同。可是呢，基督徒有一个普世的使命，就是要借着他们当时这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呢，来领人信主。所以如果他们要基督徒要积极的跟外人相处交往，在这个过程当中必然呢会受到误会、排斥、诽谤，这是在所难免。所以在这个当中，面对这些敌对者的攻击，面对这个罗马政府的迫害，那这就是意料中的事情。所以呢，我们了解这个背景以后，我们可以去了解说，那这一本啊彼得前书呢，就是要勉励读者在苦难和逼迫当中，在价值观和文化冲突当中啊，仍然不失去一个活泼的盼望。所以呢，就用这样子的一个啊这种军事训练的图来让大家了解啊，一个美国大兵在受训的时候，那上面有铁丝网，他只能匍匐前进啊。那在真正训练的时候，上面是铁丝网，同时呢也有这个真正的子弹呢，是会在这个士兵的上方射击的。所以这个士兵呢啊不能随便的站起来啊，站起来去这个跑步这样子。所以就代表说，在上面的这些枪林弹雨呢，就是从四面八方来的诽谤、歧视和逼迫。所以呢，这个士兵只能怎么样，匍匐前进啊，也在这里面引申出来是一种谦卑顺服。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二章十二节就讲出这样子一个情况，他说：“你们在外邦人当中，应当品性端正啊，叫那些诽谤你啊是作恶的，说啊你们是在做坏事，因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或者在神眷顾的日子呢，归荣耀给神。那这个日子就是主带来的一个审判日，以及圣灵光照一个拯救的日子啊。所以我们大概可以这样理解啊，彼得前书二章在讲的这个重点。所以呢，到了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二节，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在这节经文呢，告诉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什么的情况呢？啊，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就是在创世之前，神就已经知道每一个还没有出生的人，知道这些人啊，将来是会回应圣灵的呼召、圣灵的感动来认识、相信耶稣，在信心里面的。所以呢，第一啊，就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了，就是创世之前神先拣选啊得救的人，然后被拣选以后，就借着圣灵得成圣洁啊，圣灵运行分别为圣，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啊，受感觉至受洗得救，又蒙他血所洒的人，那这样就罪得赦免，领受新约哈。所以啊，我们就可以了解，在一章二节呢，其实很清楚的讲到呢，这个是三位一体神的工作。然后再来一章的第三节哈，就是一个讲到一个救恩的盼望跟永生的确据。那在彼得前书和以弗所书呢，都同样的有讲到这一段哈。我们读一下哈，彼得前书一章三到五节。他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照神自己的怜悯，借着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有活泼的盼望。然后呢，这个盼望是什么？可以得着，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为你们存留在天上的基业。然后就下面第五节说，我们这些，你们这些因信蒙神能力保守的人，我们就要得着所预备到末世要显现的救恩。”那这个是一个简易版。那我们就知道说，在以弗所书呢一章三到十四节呢是一个详细版啊，保罗说的是一个比较详细的。那也是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然后给我们在基督里面呢赐给我们各样属灵的福气。这属灵的福气呢，就是什么？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我们，就像刚才一章二节说的， 造神的先见被拣选，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受了所应许的圣灵为记啊，为印记。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只等到神之名被赎，使他的荣耀得着颂赞称赞。好，那我们就可以从彼得前书还有以弗所书呢，我们就可以看见，在基本上在救恩的教导里面呢，其实都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哎，这是一个简易版，以弗所书是一个详细版。那接下来我们对救恩啊，对救恩有一个更清楚的了解，特别是啊，一章五节说，我们将来我们在神的啊能力哈、啊，在信里面，我们对神的信是一直坚持的信，所以我们被保守。要到最后，最后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哈、啊，那有时候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以为说啊，我不是在啊决志信主受洗的时候就已经得到了救恩吗？那我们来了解这个经文在讲的一个对救恩真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意思。那我们重生的时候啊，我们叫做得救。那我们现在啊开始就是从得救以后是生命改变的状态。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得一个不朽坏的身体，那是写在哥林多前书15章、啊、也写在刚才、啊、这个所读到的这个一章四节，不能朽坏的这等等等在天上的基业。所以呢，我们都晓得当主再来的时候得不朽坏的身体呢，是救恩的完成、啊、最后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救恩最后的完成。所以呢，我们现在在这个过程，在二章二节可以了解，我们这一生是在追求生命改变，要按爱慕灵乃以因此渐渐成长以致得救、啊、所以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五节说，我们因信蒙神能力的保守。那我们就要想到在罗马书一章十七节，他说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呢是本于信以至于信，也就是说本于信呢，就是说从信开始，以至于信呢，就是一直在这个信心里面呢来走完这个、啊、救恩，我们走完我们这一生的日子。所以从信开始，然后一直走在这个信心里面、啊、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样子一个观念，信呢，重生时候的信、啊、是一个开始，是一个过程。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在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的一个重点。保罗说，我亲爱的弟兄们，他说你们要顺服，要顺服主。那顺服主的时候，我们要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好，那这个意思就是跟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是一样的观念，说做成你得救的功夫。那这个做成得救的功夫呢，不是说我要靠行为得救。要注意下面的这一节经文说，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呢，因为是神先开始的工作，神给我们力量，借着圣灵给我们力量在我们心里运行，所以我们就存敬畏的心、啊、来完成神的美意。神的美意呢，就是在末世要显现的这个救恩，就是神的美意呢，就是我们这一生不停的追求一个生命的改变、啊、一个生命的改变。然后我们就可以盼望我们对救恩、啊、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啊、一个得救救恩呢是一个过程，是一个过程、啊、不是、啊、我们有时候在想、啊、就是、啊、一点、啊、这样子一个观念。所以呢，在一章六到九节就讲到说，我们在这世上寄居的生活呢，我们必然我们的信心会受试验，然后呢，我们要有一个活泼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主再来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在这个在世寄居的生活，我们存敬畏的心，我们操练，我们确实活出彼此相爱的生活。好，那这就是关于救恩的部分。那再来一章十节是讲到说，这个救恩，这个救恩原先已经借着众先知，指的就是旧约圣经的这些人，已经借着众先知他们详细的考察，寻求考察。怎么考察呢？就是从、啊、他心里面基督的灵呢去验证出来的、 啊，验证出来，验证什么样？这个主的救恩，耶稣的救恩呢，是怎么样？要受苦难，先开始受苦难，后者后来得荣耀。好，然后指的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发生的？所以这个救恩在旧约圣经已经讲明白了，我们就来看。那么在旧约圣经呢，第一个就是大卫啊，大卫在诗篇里面讲的，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那当耶稣在十字架将要断气之前，他也是这样讲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然后呢，这是写在诗篇22篇啊。然后他说：“全地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啊，就钉在十字架，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都能够数过，那耶稣的骨头没有一根断过。然后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里衣沾阄，就是当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前呢，他的衣服要被脱下来，这个兵丁呢就分他的外衣跟里衣，连我自己的朋友，我所倚靠吃我饭的也用脚踢我。这个诗篇41篇第9节指的就是在。这个逾越节的晚餐这个犹大卖耶稣。那么在诗篇16篇第10节也说，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就是讲到主耶稣3日复活的事情。那在撒迦利亚书的这个12章第10节他说。我必将那施恩叫人恳求的灵浇灌大卫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他们必仰望我，就是他们所砸的就是用枪刺耶稣的就后来所有的人必仰望耶稣必为我悲哀如丧独生子，为我愁苦如丧杂子丧长子。所以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个救恩呢是在旧约圣经已经。讲清楚的，所以到了13节就告诉我们要追求过一个成圣的生活。一个成圣的生活要从哪里开始呢？要从谨慎自守开始，要先约束你们的心心在原文呢是束上你们心中的腰。所以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生活要谨慎自守，要专心盼望当耶稣基督再来显现的时候，要带来的这个救恩是最后完成的这个救恩，所以在英文呢叫做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 prepare your minds for action。那这边呢，左边的这个图呢，就代表说当时的人穿衣服，那要用一条布把这样一个衣服扎起来那行动就很利落方便。所以这个束腰的观念腰就代表这个心的意思，所以束腰就是把你的心给约束起来。那我们在以弗所书6章14节讲到穿上属灵的军装里面呢，有这一句话，他说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就好像说，真正的你有一条绳子把腰束起来，那衣服就不再散落这个松散。那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用神的话把我的心给约束起来。当我的心被约束起来呢，我就能够走在神所预备、所启示的这个真理上面。因此，我就是一个谨慎自守、约束自己的生活行为这样一个观念。所以呢，再来14节、15节，当我们心被神的话给约束住的时候，我们就活出一个。顺服的顺服做顺命的儿女，我们就可以顺服基督，顺从真理就所以呢，我们就不会，我们做心被约束了，我们能够做一个顺服真理、顺服基督的人呢，我就不会再跟以前一样效法从前那种不懂事的时候呢，放纵肆意的样子，就 conform。那招我们的是圣洁，在我们一切事上也是圣洁。那这个是在立位记的这个19章跟20章有讲，立位记就是讲到说，圣洁的神要住在不圣洁的以色列人当中，那因此不圣洁的以色列人就借着献祭以及生活礼仪来遵守，成为圣洁的儿女，那跟圣洁的神在一起所以就讲这个意思，神是圣洁的，因此。 以色列人当时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对我们来讲也是一样。我们追寻，我们寻求的是与神同行，与神同在，因此我们也要在一切所行的事上要圣洁。那这个圣洁从哪里开始？从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恩，让我们成圣开始。这写在希伯来书的10章10节。然后再来，我们要一生追求圣洁，就是从约束，用真理来约束我的心，谨慎自守啊。所以这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在罗马书12章2节，保罗也是讲同样的话，他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跟不要效法从前蒙昧无知的时候一样。我们要追求的是什么？我们要追求每天的心意更新而变化。当我们的心意更新而变化，我就可以怎么样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可以去明白，去分辨，可以去查验神的善良、纯全和喜悦的旨意。神想，神的心是什么？所以呢，我们常讲到说啊，今年的主题是与神同行。那我们就先让神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自然能够跟神同行。我们先与神有同样的心意啊，我们去体贴神的心意，我们自然就是与他同行。所以，我们从这个罗马书12章2节可以看见这个观念。好，那再来就是讲到第17节，讲到说神不偏待人哈。那我们既然称说神不偏待人，神是公平、公正的、公义的，那神不偏待人。对每一个人，神都会按他在今生的行为来审判的话，那我们怎么可以逃避这样子的审判呢？难道说啊，我们信了耶稣就有一个恩典的免死金牌，因此我们不管做错什么事情，做犯了什么罪，神都怎么样啊，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看吗？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神是不偏待人，是公平公正的神啊，他会审判没有信主的人，他也要审判信主的人。那这个观念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讲过好几次哈，所以不是在这里好像在讲一个这种不正确的观念，所以我们要理解这个观念你可以回去了解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5章。他讲到说我们个人都要在基督台前交账的，我们要显出我们这一生的行事作为。那么在应该是上一周吧，上一周也讲到说我们信主以后有两位保惠师，一位是圣灵保惠师与我们同行，这一首同奔天路。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主耶稣，坐在神的右边，写在约翰1书2章1节，他说叫我们不犯罪，若是我们犯罪，我们有耶稣做我们的中保啊，所以我们有两个中保。所以呢，在这个当中，我们要寻求一个圣洁不犯罪的这个生活见证。若是但是我们犯罪的话呢，我们就到约翰1书1章讲的，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神是公义的，是信实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怎么样赦免我们的罪呢？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代求中保得以赦免。但是我们仍然还要追求的是圣洁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在这里要明白不偏待人的神。当我们明白了以后呢，我们这一生要存敬畏的心，度我们在世寄居的每一天，在世寄居的每一天。所以呢，在1章20节说，基督在创世以前是预先被神知道的，却在这末世为你们显现。所以呢，这个也是回应到约翰福音1章这个道成肉身的那个教导在约翰福音1章他讲到说，我把这个圣经翻开这样不要讲错他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道太初与神同在。然后1章14节说，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的中间。所以这个观念就是跟约翰福音的讲一样在创世以前耶稣就已经存在，这已经被看见。 所以呢，我们就可以明白啊，在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一节就告诉我们，当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啊，我们信他从死里复活，因此我们的信心跟我们的盼望呢，就是在神自己啊。所以我们相信耶稣基督，就是将荣耀归给他从死里复活的神，这才是相信神、尊荣神。那么你再来仔细看这相信基督，相信基督不是一个理性，不是一个理性的想法，而是一个实际的在生活中的见证。好，那我们就来看刚才讲到这个啊，我们要做顺命的儿女，我们要顺从真理，我们要洁净我们的心啊，我们爱弟兄没有虚假，我们要确实相爱。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用真理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做顺命顺服的儿女，在所行的事上圣洁，然后存敬畏的心度你们在世寄居的日子。所以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说，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因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就是上面这个图表，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确实相爱哈，就是啊，一切是从啊顺从真理开始哈。好，那在彼得后书一章五到七节告诉我们一个信心生活的样式，就是我们的信心要加上德行，德行要加上知识，知识要加上节制，节制要加上忍耐，忍耐加上前进啊，前进加上爱弟兄的心，爱弟兄的心又要有爱众人的心。所以如果我们殷勤的在日常生活中常常有这几样的时候，我们就是过着一个真实的信心的跟行为并行的生活。好，那接下来到了这个彼得前书一章的23到25节，他讲到说，我们重生是因为有一个不能坏的种子啊，是一个不能坏的种子。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一个活泼长存的道，所以他用这个种子来比喻神的道。所以当这个神的道像活泼的种子，有活力的种子种在我们里面呢，必然会发芽生长。但那种能坏的种子呢，就好像是草啊，这个花呀，都会有枯干凋谢的时候。只有主给我们的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呢，是永远长存。所以在彼得前书说啊，教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那我们刚才讲到了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跟十四节，道就是神，道成了肉身，就是耶稣。所以撒种的比喻种子就是神国的道，那落在豪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就怎么样，听了道要持守，要守住，要活出来，在我里面这个诚实善良的心里面，并且忍耐着结实哈。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会遇到各样的挑战困难，那我们坚持我们所相信的这种价值，所以呢，忍耐着结出生命的果实啊。好，那在雅各书一章22到25节也说，听到就要行道，听到不行道呢，就是自己欺哄自己。如果我们确实能够把听见的道行出来，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必然得福。那我们在上周也已经很清楚的讲完了雅各书。所以接下来在第二章第二章就从所以，用所以来做连接，就代表说前面跟你讲完了所有的道理、真理、原因以后，所以就代表我们现在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呢，就是要除去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然后我们要按牧灵奶，渐渐成长以致得救。所以在二章三节说，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34篇第8节说，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就我们在读诗篇说，我们尝到了从蜂房滴下的蜂蜜那样的甘甜。就我们怎么样能够体会到我所得到的这个主的恩典是如此的甘甜呢？当你能够体会这一点，你就明白神爱你的心，这样子的美善慈爱是何等的大的时候，你 心就被神的话感化，因此就活出啊，跟效法神的美德那样子的一种美善，这叫做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然如此。所以在二章一到八节哈、啊，就告诉我们啊，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呢，叫做圣洁，洁净我们的心。你怎么样洁净我们的心，就要除去这个恶毒、诡诈、假善、嫉妒、诽谤。因此，当我们在遵从神这一生在过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被建造在基督这块活石上面，我们也是活石啊。我们知道石头是死的，但是这里用一个会有生长力的石头来表示说，我们会渐渐的成长，成为一个灵工。就是怎么样，我们在追求圣洁，渐渐长进，就成为神的灵要居住的殿啊。所以就是这样一个，所以我们就渐渐的好像这个剥洋葱一样啊，一层一层的剥，我们就可以看见我们最主要的人生使命。人生使命呢，就是彼得前书二章所讲的哈，他说我们今天我们是在造神的先见被拣选的人，好，所以呢，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们有一个使命的，我们要去做什么？要宣扬神的美德。神的美德是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所以，我们这一生的一个使命，就是用你自己的生命来见证，来见证神的美德，作为来向不信的人来宣来传讲啊。那二章十节说：“你们从前算不得子民，如今做了神的子民；从前未曾蒙连续。”啊，现在蒙了连续，那我就会想到何西阿书的第一章啊，神说这个这些败坏啊，这些悖逆的以色列人啊，不是我的子民，不蒙连续。然后神说，我将来要在同样的这个地方呢，把他们称为我的子民，是同样的要得着连续。好，所以既然我们从彼得前书了解了这么多呢，我们就要了解，我们今天我们在这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就像我们读到的希伯来书11章，讲到这个信心伟人，讲到亚伯拉罕亚伯拉罕知道说他将来的家乡不是地上的家乡，他要盼望的是神的城。所以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要盼望的是神的家，就是在末世要显现的救恩。因此我们在地上地上虽然我们住在这里很舒服，但是这不是我们永恒的家哈，是我们在地上暂时寄居的家。当我们身体败坏到死亡以后，我们就离开了这个家，我们就要回到神的家。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观念，我们就会有一个眼光我们要追求的是一个永恒的基业永恒的基业。就像在启示录14章讲到说，圣灵会纪念我们的，是我们在主里面所侍奉的。也是我们上周主日讲到这个背诵经文哈，更多前书15章58节我们的劳苦神必纪念，不是枉然的。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观念以后呢，我们就知道，在受到逼迫的时候，我们不会妥协的我们在这个受到各种诱惑的时候，我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的我们知道，所以我们要让外邦人当中看见我们一个属神子民的这种品性品性，然后让那些来毁谤、诬告这个抹黑说我们是做坏事的人呢，因为看见我们的好行为就知道他们的见解是错的，因此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鉴察的日子，在神眷顾的日子，在神审判的日子呢，把荣耀归给神这就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同样的，在用这一张图来表示，就是说在各样的毁谤、歧视、逼迫的时候，接下来这个彼得前书的2章13节开始到3章12节，就在讲到一个基督徒的顺服。他说，你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顺服君王，顺服臣宰那你是自由的人。你要尊敬众人，亲爱弟兄，要敬畏神，要尊敬即使那个不信的君王也是。那做仆人的呢，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即使是不信的主人，即使要忍受冤屈的苦妻子顺服自己 的丈夫等等啊，这个就是在彼得前书的二章从十三节一直到三章十二节的一个重点。然后到了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在做这个顺服的时候呢，不是为了生存啊，乃是为主的缘故啊，为主的缘故啊，这个我们就可以在这里看见有这样子的教导。好，那到了彼得前书的三章九节他特别讲到一个，不要以恶报恶，不要以怒骂还怒骂，要祝福，要祝福，对那些亏欠你、责备你对那些跟你作对的人，你要祝福他。他说，我们原是为此蒙召，好叫你们承受福气。那这个是非常难的一种操练为仇敌做祝福祷告。那在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节、三十九节，耶稣也这样说一般的人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耶稣告诉我们，不要跟恶人作对。然后在接下来经文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要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这是一般的情况。耶稣说，我们要爱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那是写在马太福音五章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在罗马书十二章十四节呢，也讲同样的话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那这个是一个我们对跟我们有敌对的人我们是用这样子的一个以善报恶的一个情况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操练，所以才会讲到说我们。在一个主给我们的这个两大诫命，一个就是要尽我们一切的来爱神，另外一个就是切实的彼此相爱。所以呢，到了下面的这一段经文，从三章十三节开始，讲到一个基督徒的受苦。那么，在讲到基督徒的受苦呢，我想谈一下受苦的缘由。受苦的缘由是写在第二章第二章的二十节。他说：“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如果我今天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我犯了罪，那我有什么跟人家夸呀？说，哎呀，我现在正在受苦当中，没什么好讲，因为我是怎么样我们叫做咎由自取我们有中文有这一句话。”因为我犯了罪，所以我在受苦，这没什么好夸口的。在十二章二十节下面这一句说：“但你们若是因行善受苦，能够忍耐，因为你在做活出这个良善，你被逼迫的时候，你在这个苦楚当中，你能够忍耐得住忍耐得住，意思就是说你能够坚持坚守这个信仰，坚守这个价值的时候，在神眼中是看为可喜爱的。”那在对应经文，在彼得前书的四章十四五十四四章的十五节、十六节也是这样讲他说：“你们中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如果你是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就是回应说，那有什么自夸的？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就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我们就可以明白。这两段经文其实是有同样的意思。那刚才讲到一个受苦的缘由，那接下来就是要强调说为基督受苦为基督受苦，它是写在三章的十三到十七节，也是我们常说的，我们若是为义受苦是有福的我们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也讲到为义受苦是有福的。那我们为义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心里有一个目标敬畏神。尊主基督为圣，当人家看见说你在这种逼迫的毁谤的环境当中仍然持守你的信仰，活出你的价值，活出你的信仰的时候，众人就问说：“哎，你怎么跟人家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说要为仇敌来祷告祝福，人家说：“哎呀，这个仇敌对你这么坏，你为什么还以善报恶这个为他祷告呢？”那看见这样子人家问说为什么？问你这个盼望的缘由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切入点那我们到时候要传福音的时候，你不能说我平常没有准备，我圣经也讲不清楚， 一个福音到底怎么讲，从来不知道怎么讲，所以你没有准备，人家问你盼望的缘由，你就讲不清楚，就失去了这个切入点的意义。所以我们要常做准备，当我们找到福音的切入点的时候，看见这个切入点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用温柔敬畏的心来回答个人，然后同时在我们的生活见证里面，就是无愧的良心。那我们在何事上被毁谤，我们就在那件事情上让毁谤你的人看见你有基督的好品性，他看见你以后就自觉羞愧嘛。他说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强如因行恶受苦啊，这就是回应刚才2章20节的重点啊。所以呢，在进入这个第四章啊，就讲到基督受苦是我们的榜样，所以一开始他说基督也在肉身受苦啊，基督也是，所以呢，我们就要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啊，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呢，就是用同样受苦的想法来武装自己啊，就好像把我的心给啊武装起来啊，所以我们是有防备的啊，心不是啊很懦弱的，就经常会被攻击这样子。所以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就已经与罪断绝了，那如果你能存这样的心，今从今以后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在世度余下的光阴。那讲到这个不从人的情欲呢，你就想到在加拉太书5章跟6章哈，他说你要顺从圣灵或者是顺从情欲，如果顺从情欲，你的生活是败坏的，你就不能进神的国。你顺从圣灵，那你就结出圣灵的果子，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而我怎么样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呢？当然我要追求被圣灵充满，同时我要用受苦的心智来武装自己的内心啊，那这样子我就可以跟罪断绝。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肉身受苦呢，就是不讲求肉体感官的享受，不体贴自己的一个喜好。那这里面讲到为义受苦，因行善的受苦，那我们讲到这个善不只是一般的行善，是更是内心的良善表达出来那种行公义好怜悯的为人状态。那你从内心出来的善所因公义所表现出来你的行事为人呢，就是这种就叫做与罪断绝的情形，就是停止罪恶。好，到了第四章的7到11节，他讲到这个末日到了，末世到了，万物的结局近了。那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要有一件事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要谨慎自守，紧紧祷告哈。最要紧的是彼此确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所以在末世，在结局末日的时候呢，我们要特别注意注意一个谨慎自守这种祷告的警醒祷告的这种生活样式哈。这里又强调说要彼此确实相爱，下面就讲到这个彼此确实相爱的一些操作就像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我们这一段经文呢，其实是可以从马太福音的24到25章来理解。当在马太福音24章，门徒问耶稣关于末日的预兆，耶稣也讲了这个预言末日的征兆以后呢，耶稣告诉门徒说什么？24章42节，所以你们要警醒。警醒的原因是什么？因为不知道你们的主是哪一天来到，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好，然后耶稣就说了4个比喻，你要做忠心的仆人，你要做聪明的童女，你要使用恩赐，你要接待最小的弟兄。这4个比喻呢，其实就是跟彼得前书4章7到11节所讲的内容也是一致的。他说你要按所得的恩赐彼此服侍你要这个要确实相爱这个教导其实是一样的。所以呢，在彼得前书的4章12节13节， 他说：“亲爱的弟兄，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啊！以为奇怪就是哦，我怎么会遇到这种特别困难的事情？火炼的试验，如果你回到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第一章第六节第一章第七节，他说我们的信心既被试验，就比那被火试验能快的金子更显宝贵。”所以他说：“亲爱的弟兄啊，如果有这种信心。”像火炼的试验，信心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兄弟们会不会想到在创世纪里面讲到说耶和华要试验亚伯拉罕要试验亚伯拉罕，试验亚伯拉罕怎么样？试验完了就说哦，如今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人，对神是有信心的。所以当我们遇到这种非常困难的试验的时候，我们不要觉得奇怪，我们要觉得欢喜，因为他说：“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因为好像你通过了试验，通过信心的试验，然后呢，在主里面呢就被主所喜宴所夸耀。”这个教导也是在罗马书的8章17节哈。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就是这个彼得前书4章1节说的，基督既在肉身受苦，我们也要有这样子的心智来作为武装内心。所以在4章14节，他说：“你们若是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在马太福音5章11节到12节，耶稣也这样讲他说：“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你们以前的先知也是这样被逼迫的。”好，在4章17节，他说：“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那我们怎么来理解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呢？那在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讲到领受圣餐的时候呢，有讲到一句话，叫做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在这里面讲到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来回应说这个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所以有人就用这样子的一个方式来解释不完全讲得通，因为他是讲审判的时候到了，审判的时候到了。那哥林多前书11章32节讲的意思，就好像在希伯来书12章讲的，我们呢是神所爱的，谁神要管教我们，所以神先管教我们，让我们知所悔改，所以将来我们不会和世人一同定罪你明白这个观念吗？所以有人就是在解释的时候会用这种方式来解释。那比较正确的呢，应该是用哥林多后书5章10节刚才讲过，来对应这个彼得前书4章17节的，就是说当审判的时候到了，我们要在神的家就是教会，要先被神摊开来，神摊开来，来看看我们这一生的所行所为，就在基督台前按着本身所行的那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我们在约翰一书呢，这个4章17节已经有讲到这个观念我们在爱中完全在审判的时候就可以没有惧怕这以后再讲。好，所以呢，到彼得前书5章2到3节呢，他就讲到一个在教会做长老的、做侍奉的人、做牧者的人呢，首先怎么样，要爱神的羊就回应到以西结书34章，他说假牧人只顾自己假牧人只关心自己的需要，只有真牧人是关心羊的需要。所以呢，在这里面就讲到，在教会的牧者、教会的长老、教会的执事我们在教会里面侍奉不管是什么人，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委托牧养神的羊，那我们就要照神的旨意来牧养他们我们所做的不是勉强是甘心乐意的，也不是因为为了贪财要得一份工资，而是出于乐意的， 也不是啊，要来辖制这些羊，要感受这种权柄啊，而是你要用做羊的群羊的榜样来带领啊，这也是主耶稣在福音书所教导的一个仆人领袖的一个概念。好，那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21章耶稣问彼得3次说你爱我吗？那彼得回答以后，耶稣说你喂养我的小羊。所以呢，在从彼得前书的第5章，我们晓得牧养侍奉是甘心乐意的侍奉。牧养侍奉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爱主的缘故，就爱主所托付羊群的缘故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明白，在教会牧养侍奉的一个观念，那也是每一个弟兄姐妹侍奉的根本，就是回应哥林多前书13章不管我们有多大的恩赐，如果我没有爱在里面的话，我们的侍奉是没有果效的。只有在爱心里面的侍奉呢，才是有果效的。好，所以到了彼得前书5章5节就讲到一个谦卑蒙福的观念。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我们刚才讲到说彼得前书1章13节，我们要约束自己的心。那我从以弗所书第6章说，用真理做带子来束腰。现在呢，说你要用谦卑束腰用谦卑把你的心给束起来要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这就回应到弥迦书6章8节神所要的是什么？神所指示的善是什么？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我们怎么样来理解这个谦卑呢？第一个，我们对谦卑的概念，可能就是一种倒空有受教的心。第二呢，我们从约翰福音13章14到17节，耶稣示范一个洗脚的谦卑告诉我们这是一种仆人心智的服侍。那么在罗马书12章第3节讲到一个福音的谦卑，福音的谦卑就是要把自己跟把别人在信心里面放在对的位置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个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每个人信心有大有小，每个人信心状态不同，你要在信心里面把别人放在对的位置，把自己放在正确的位置。因此你在福音里面的谦卑呢，大家都在正确的位置，你不会看得过高，也不会看得过低。那在马太福音11章29节，他说：“耶稣说，你来我这里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就可以得享安息。”这里面是讲到基督与你同背重担不是说我来到基督的面前，把我的担子放下来，由耶稣来帮我背这个经文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经文的意思是你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有耶稣基督与你同背重担与你同背重担。所以最后呢，讲到说狮子像吼叫的魔鬼仇敌，魔鬼呢像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我们要警醒，要警醒，同时呢，要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仇敌来抵挡仇敌。那什么样的人会容易跌倒？什么样的人是可吞吃的人呢？也是保罗在提摩太前书10章12节的警告。他说：“所以自己以为站得稳的，需要谨慎，免得跌倒。自己以为站得很稳的人，就是容易跌倒。所以在以弗所书的6章11节、12节，他说：你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因为我们今天在这个世上的生活，不是跟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恶魔征战。那也是在哥林多后书第10章讲到说，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不能用属血气的兵器来跟属灵征战，我们要靠神的能力才能够攻破那坚固的营垒。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一个信心就是以弗所书6章16节，穿上属灵军装里面，他讲到说要拿着信德当做盾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就好像我们看电影、看电视呢，有很多的弓箭箭 这个像雨一样的飞过来哈，啊，唯有你拿着盾牌躲在盾牌后面呢，你才能够不被这个利剑伤害。所以呢，我们就是要拿起我们坚固的信心当做盾牌，可以抵挡啊仇敌魔鬼的一切攻击。那在《天路历程》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哈，就是啊，有这个天路客哈，他要进到这个啊。进到这个终点的时候呢，他看到这条路上有两头狮子在吼叫，非常的可怕。然后呢，他就不敢穿过去。但是在目的地的地方，有一个人告诉他说：“你不要害怕，难道你没有看见他们的景象上面有铁链吗？啊，他们在这里啊，这两头狮子在这里的目的是要试验你的信心，你就从中间过来，绝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那我们也读到说，不管你从水中经过，从火中经过，必不遭害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好，最后就是一个祝福哈，彼得前书5章10节啊，彼得祝福那赐诸般恩典的神啊，赐诸般的恩典的神，按照神的先见拣选你们，呼召你们，在基督里面呼召你们，就必然怎么样，要让你来享他的荣耀。等你们暂时受到苦难之后，神要亲自成全，兼顾你们，赐力量给你。所以，我们讲到这个彼得前书啊的一个主题叫做"活泼的盼望"。那也是在去年2021年啊，我们上半年就是从这个"活泼的盼望"呢来分享一系列的信息啊。所以，我们今天也等于是复习一下。好，那今天的这个读经分享内容就到这里结束。最后呢，要跟大家报告一个消息。就是下个星期二呢，没有读经分享，因为下个星期啊，我要出门不在啊，出门不在啊，在外边我也不容易不方便做读经分享，所以下个星期二的读经分享这门课，这个课就跳过去啊，我们就有一个星期二没有读经分享啊，所以弟兄姐妹自己去看。OK，好，那我们到这里作为结束，我们做个祷告哈。恩主，谢谢你，让我们再一次的看见末世已经来了，末世就在主前的主后的第一世纪，耶稣基督来的时候就是末世的开始，一直到今日。我们不晓得主何时会再来，所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预备啊，我们要预备迎接主的面，让我们这一生能够确实的用真理约束自己的心，用神的话来作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导我们做各样的思想决定。即使在遇到困难逼迫的时候，我们能够坚守信心，坚守信仰。谢谢恩主，求主啊，用你的话语，用你的爱，用圣灵来坚固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在主的道上行出来，我们就蒙福。谢谢恩主，听孩子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